贫僧有话十九说，青年应有的爱情观。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做一个出家人是很不容易的，甚至于成佛更加不容易。例如我们说，释迦牟尼佛是三界导师，四生慈父，他对于三界四生种种的情况，不但要了解，还要加持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么现在做一个出家人呢？要弘扬佛教，行菩萨道，救苦救难。在芸芸众生中，苦难随时随处，层出不穷。一般人都说人很难做，其实出家为僧也很难做呀。师父之责，指引人生方向。承蒙社会称出家人为一句师父，师父的责任要做些什么呢？像我本来是贫僧，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条件，但是老人家要来找我，问我说怎么样减少和儿女间的代沟，我想要到寺院里面来安养修行。中年的夫妻也常常为一些感情纠纷、家庭事务的烦恼来找我。做一个出家人都没有这许多的经验，但也得要帮助他们解决。尤其现在，青年学佛的弟子很多，他们对于人生社会的道路往往感到前途茫然，有时候也会需要我们帮助他们做一些指引。像是有的要找工作，有的要出国留学，有的需要一些奖助等等。这当中最困难解决的就是青年男女的感情纠葛。佛教要靠青年，你又怎么能不顾念青年朋友全盘的问题呢？所以过去数十年来，经常有一些青年弟子，如果是男生，就来告诉我他的女朋友如何，要我帮他做个决定。有时候女生也会来说，她最近有了新的男友，希望我带她看一看，做个指导。本来这许多事情，他们都应该跟家长父母商量的，可是父母的执着成见都不容易跟他们契合。他想到佛教的师父比较客观，所谓旁观者清，能为他们做个顾问，做个指引，就来找我们了。我就这样关心起青年的问题，对青年最重大的人生过程，爱情之路，也不能不给他们一点意见，一些指导。三规五戒，一生奉行受用。我对现在这个社会的男女所谓一见钟情的情况非常的挂念，现在的男女往来太过自由，但是青年时期思想还没有成熟，对人生交往的关系不能深入了解，许多男女常因不了解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实在很为可惜。佛教本来就分有出家和在家的，信仰可以一样，但是出家和在家的生活就迥然不同了。出家也不是没有感情，出家的感情是所谓无私的大爱，不是为个人的占有欲望，是要牺牲奉献，也就是所谓爱一切众生。但在家人士，他只要对佛教有真诚的信仰，能奉行佛教的基本教义三规五戒，就应该是一个佛弟子，也就够他一生信受奉行，获得受用了。我在过去曾经想要设立一间就业中心，把某一个寺庙改良作为出家和在家的一个中途站，比方说从乡村走入到都市的青年男女， 一下子要面对彩色缤纷、花样百出的都市生活，常常会感到迷惘。虽然社会上也有职业介绍所，但往往也不负责任，甚至于让这许多乡村纯洁的男女走上了不正派的道路。所以我就想，如果能让这许多男众的、女众的青年暂时在我的寺院团体里安住，要他们到补习班去补习，要他们到图书馆去读书，要他们参观各个美术馆、博物馆，要他们到各个公司、工厂去参观、听简报，让他们到一些养老育幼的地方做短期义工，日后或者升学或者就业再做决定就好，免得初到都市因为吃住困难就这样轻易地给外力引诱，丧失了人生美好的志愿。男女相处，团聚相视互重。贫僧这一个理想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我对我们的佛光青年会、青年团、学生会都有专人为他们服务。只是说这许多年轻的人对男女交往都以神秘的作风看待，也不肯对人言。一个人在芸芸众生中，对于感情问题奇遇当然好坏皆有，但也很少是经过智慧的抉择。事实上，初交相识应该要保持一段观察的时日。在数十年前的社会还有先有后婚的主张，但是现在几乎朋友的这个阶段都没有了，也少有终身之交的远观。只要我欢喜就可以成双成对，这么一来太容易的结合，也就很容易的分开。我经常也为这许多年轻的人担心。对于过去中国传统的道德，所谓男婚女嫁，要受父母之命，要听媒妁之言，当然不是自己设身处地的去了解的感情婚姻，圆满收场的情况必然很少，但是像游戏般的爱情又如何能够长久呢？有一句话比喻说，哪个少男不多情，哪个少女无爱意。男青年涉世未深，遇到一个异性，或者看了两眼就觉得很顺眼，或者交谈了几句话觉得很相契，就已经认为这是理想的对象。当然他后来的时日再见到另外一个女性，觉得比这个更好，也就要更换了。所以像游戏捉迷藏一样的爱情，哪里会有好结果呢？家境好的女生，她交往的对象可能都是社会层次比较高的一些男生，但是一般的少女，她可能也结交不上真正有为有守的对象，最后就胡乱结合，当然就难有好的结果了。但是我们在社会上旁观男女青年，总觉得他们应该彼此尊重，男女之间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要经常在团体里面聚会，在团体中去慢慢认识对方的人格、思想、行为、正派与否等等，不可以马上就一对一的相处。因为一对一的相处没有选择，到最后遇到了有选择的机会，他就毫不顾虑地抛弃对方，造成情感上的混乱不忠，这是个人的损失，也是社会风气的败坏。男女交往，实际相处为要。有人说，西方人的婚姻是闹剧，东方人的男女结合是丑剧，所以对于今日青年男女的交往，我们就从旁观的立场做一些意见。第一点， 普通的朋友来往，不用去做身家调查，大家都是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平淡是安稳之道。假如说有心交友，就必须先对他的家庭背景有些认识，对他往日的交友情况要做一些了解，对于对方的生活能力要知道，因为今后两人共处，必定都要有生活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要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性格，共同的生活习惯，甚至于不可以相处太过亲密。例如同学、同事之间，或者同一个社团里，同时有三五个人在交往，要很冷静，要深思未来。最重要的是，你要能不后悔，到达心甘情愿，才可以做深入的感情上的来往。第二点，过去的男女婚嫁都重视要门当户对，其实也不必都要门当户对，但是男女双方的结合，未来要共同生活，人的一生也不过数十年的岁月，不能相互了解，不能相互体谅，不能相互信任，必定是非常的危险。所以男女之间的来往，对彼此的性格以及互相的信赖包容，都得很认真的深思，才能决定终身大事。第三点，在中国社会里，男性在感情上有许多的空间，女性的感情则是比较狭小的道路。当今社会的女性虽然不必像过去贞洁妇女那样要有树立贞洁牌坊的观念，但是也不能随便不经意地和男性来往，这对自己未来的一生会造成重大的遗憾。所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不妨把过去一些人的经验教训作为自己的借鉴。总之，对未来没有理想，对责任不肯负担，对感情非常随便，对经济任意挥霍，轻诺寡信，无论是男方或是女方，都是结合的严重障碍。只靠情书，甚至当今社会流行的 email 简讯来往，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就是写得再好，也不能表现一个人真实人生的性格。光靠网络，不能认识彼此真实的性格，还是要有一段实际的相处才好。我们也常看到新闻上的报道，原本男女双方情投意合，但是结婚以后，为了衣服的颜色，为了牙膏牙刷的使用，为了吃茶吃饭，因为习惯不同，时间不同，又再分离，实在可惜。好聚好散，真诚献上祝福。假如男士有大男人主义或者暴力倾向，女生必定不能迁就。女士逢人撒娇或者讲话唠叨，太过吹毛求疵，男生也不能不却步。在还没有结婚前，要用两个眼睛看清楚对方，要想结合了，就要用一只眼睛看，像木匠吊线一样，把对方的品格曲直更加的看清楚，因为结婚之后也就不需要再看了。男女在婚嫁的边缘都有多次往来的经历，不管男女，如果感觉到对方性格不合，要及早刹车。所谓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好聚好散，甚至于离开以后还要为对方祝福，这是最美的分离。对于一些为失恋而痛苦的男女，过去我也为他们做过一首小诗：天上的星星千万颗，地上的人儿比心多，真傻瓜，为什么痛苦烦恼 只为他一个。在我们当今的社会，男人结婚、离婚、再结婚都视为平常，但是女性比较吃亏，应该只有一次的机会。一般女方看男方都是先看他长得是否很帅，男方看女方也都是先看他是不是生得美丽，这都是错误的。因为男女结合以后，或帅或美都不重要，要能彼此共同生活才是重要。两人要共同生活，男人就要对家庭负责，女人要对家务负责，各有所长，彼此要合作、包容、谅解。尤其情欲是一时的，情爱是一生的，要结婚的男女彼此对感情要忠贞，这是第一要素。青年男女恋爱、结婚、离婚、再婚，只要合法，佛教都可以承认，但是邪淫、婚外情则是佛教所不能同意的。所以信仰佛教的男女应该要共同遵守三规五戒，彼此都能信守信仰，在感情上也比较真诚稳固。我有一个信徒，拥有一对漂亮的儿女，我经常赞叹他们是金童玉女，但是30多岁了都还没有结婚。我就对他的家长说，怎么不给他们结婚呢？他说，师父你不知道吧，现在俊男美女很难找到对象。我初听感到很讶异，后来一想，确实也不错。现在的社会，要跟俊男美女结婚，得承担多少的风险，负责多少的代价。也有很多的女孩子，读书读到硕士博士了，但结婚也困难了，因为学究型的女性，男人大多不喜欢。男人欢喜的女人是一个伴侣，不是老师、学者。同样的，女性欢喜的则是一个男人，是一个兄长，不是再找一个如严父一般的男性来管教。美好家庭，彼此尊重友爱。曾经有一个母亲对年届30的女儿不肯结婚非常挂念，就来找我。这个母亲说，师父，既然她不肯结婚，你就劝劝她出家吧。我说，出家不是劝的，要有出家的性格才能出家呀。后来我见到了这一位方年30的小姐，就跟她直话直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怎么不结婚呢？她回答我说，现在的男人都没有幽默感。这句话让我也增加了一个认识，过去的女孩子要嫁人，都是看对方的体格、家世、财务、职业种种的条件，但现在不是了。现在的女人要求男人要有幽默感，确实不错。一个家庭里，夫妇双方要能共同制造家庭的和乐，总不能每天板着面孔视如路人，这个婚姻就难保善终了。真正要成为夫妻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女生，要知道男方看女人最初是看美丽，之后就是要你贤惠，要你会赞美，要会家务，要会孝亲，要会招呼客人，要会帮助丈夫撑持事业，有这样的层次。所以作为一个女人，不能不了解婚姻的阶段性。如果你是一个男生，女方会要求你要有家庭观念，要有家庭责任，不只是会赚钱，还要会帮忙家务。家庭里面，夫妻、儿女，大家都要平等、和平相处，没有谁大谁小。伦理次序固然应该遵守，但是要用权威、 旧有的观念来对待家中的分子，则不能创造美好的家庭了。最近有个报道，据闻有一对90多岁的老夫妻，他们已经携手度过70年的婚姻生活，举行一个钻石婚姻庆祝会。有记者访问这个老太太，你是怎么和他厮守70年的？男方他有缺点吗？
女士说，我丈夫的缺点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啊。
记者一听很为惊讶，既然那么多缺点，你们为什么又能共处70年呢？
这位老太太说，但是她爱家爱人负责任，她像太阳一样，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如星星多的缺点就都没有了。
所以男人要爱家，爱是家庭幸福主要的泉源。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的五合塔经常为人举行佛化婚礼，我写了一副对联，你我有缘成眷属，福慧共修庆家园。其实男女的婚姻没有教条，甚至法律都不能约束，完全是靠相互的尊重和爱心来维持感情。对于世界，大家要有普爱的观念，对于家庭的妻儿要有个别的爱护，所谓大爱小爱都要每个人心中的一把秤来等量，适当最为重要。历史上多少的男女因为感情不会处理而为爱牺牲，其实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不也是成为现代人的美谈吗？也有的女性像杨慧珊在电影《我就这样过了一生》里面饰演的角色，她甘愿为男人抚养前妻所遗留下来的儿女，即使到最后自己也有了儿女，但仍然平等看待。总之，男女都需要有伟大的情操，都要为对方设想，我爱你就不能害你，我和你结婚就是奉献，就是牺牲，就是心甘情愿。夫妻彼此都要有同等的观念，才能有未来美好的家庭。说到青年的感情交往，天下的父母也没有不关心的。不过我想可以关心儿女的感情处理，也可以引导他向正当的途径行走，但不要太过分的压制干涉，因为青年男女相爱结婚毕竟不是父母能了解能去认可的，所以父母还是要带着尊重的态度。有一个信徒的女儿从美国留学回来，我说，你的小姐已经从美国大学毕业回来了，可以给她结婚了。她说，师父，才22岁，懂得什么爱情，懂得什么结婚，懂得什么夫妻相处，随她去，等她到了28岁的时候，我再来问她结婚的事情。要给女儿那么长的时间，让她对社会对爱情有深刻的了解，才会知道如何找一个终身的伴侣。我觉得这样的母亲不但开明，也真是很有雅量的。像有的中国女性嫁给非洲的黑人男士，也有中国的男性讨了黑人小姐为妻，只要他们幸福，父母也不必为了家门里面多了一个不同种族的亲人而认为这是大不了的事情。现在的世界什么都是平行的，你可以坐飞机旅行世界各国，世界各国的人士为什么就不可以情投意合呢？这也是我的一个感想。我们都希望天下有情人成为美好的眷属，但是一段美好的爱情要成为一个美好的婚姻， 要有真正的认知、信赖、缘分、宽谅。一个美好的家庭需要有很多的因缘来帮助成就，才有祥和圆满的幸福。